分别啊，啊，这样是有是无是有，你一分别呢，变个消养就是距离的很远了啊。这养是大地，消是云霄啊，就是天地的那么大的距离，就是于道啊转远了啊，啊，迷之远乎，这么意思。所以故差之毫厘，你那一念的分别有无啊，小小的那么一点的财舍有无的分别执着啊，是很小的一个境界，但是就是变革消扬了啊。是财舍思维变成圣法，前面说有无啊，是所分别的所执着的，思维就是能执着的啊，其实是一回事，所执着与能执着是不能分开的啊。但是说出两句话来哈，用这两句话解释啊经上的两句话，差之毫厘，思虚。猜测思维，你心里面有执着，你心一动，你心里面一去思维分别啊，就错了啊，变成圣法，那就是不对的，就是多余的了，不对了哈。故实之虚，所以你最初那一点小小的错误，很短的时间的错误，就不得了了，就你就会有生死的大患了啊。所以实之虚，是这样意思哈。在文上是这样说，但是你要去读这个中观论呢，读这个大哲的论呢，你像读这个玉学师的论哈，显扬圣教论，他告诉你怎么样去思维分别，告诉你什么你就照那样去思维分别就对了。另外一件事要注意，要修行的人呢，要是愿意那样修行的人呢，需要注意一点呢，初开始修行的人呢，不要要求圆满，不要要求美，说我一定要是怎么特别的圆妙，不要这样子。最初的时候啊，就是能够按照那个文那个意这样思维就好了，等到熟悉了，逐渐的思维，逐渐的修习止观，熟了，熟能生巧，知识就会好一点。如果一开始就是啊，差之毫厘，思之虚，那谁能办得到？谁能办得到啊？是才动眉毛啊，就是犯了祖师规矩。这样子是，当然说这种法也是对，不能说不对。但是初学的人不要那么要求那么严格，这样子大家都可以慢慢的、慢慢都可以进步。所以一开始你这样不及格，你不许你入学了。那么那谁能修行呢？没有因的。佛言：观天地念非常，观世界念非常，观灵觉即菩提，如是知识得道即啊。这一段文呢，似乎是给我们初学的人一个台阶啊，这个台阶我们容易迈步啊，就是修无常观啊。看这底下，此第十九章啊，名为因思观啊，这藕益大师又用唯识来解释哈，名为因思观，前虚存思呀啊，把这个虚妄分别呀、啊，把它去掉它啊，保存这个真实的正确的智慧啊，这样一个。天福地载啊，凡情即为常住实有啊，观天地念非常啊，观天地念非常，这是就是用我们中国的啊这个汉文的语言，观天地实在就是观这个三界啊，那么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这是天，我们地面上的呀、啊有人啊，也有畜生、恶鬼、地狱的阿修罗的这些事情哈。啊，这天覆地载，天是在上面覆盖下来哈、啊，这个地也能承载我们。凡情即为常住实有，我们呢普通的人呢没有智慧，不知道啊，这是唯心所现，这是共业所感，不知道这个事。我们认为这是有什么神秘的境界啊，这是常住的啊，这是真实有的。今观天灾寒暑代谢，地灾灵谷地迁， 继而生灭非常，其实心外是法。这个呢就是偶一大师当然是大智慧的人，就把这个法呀把它讲的顺利一点才好，其实就是修无常观就很好嘛。那么说今观天啊，现在观察这个天呢，有的时候寒冷，有的时候热啊，代谢啊，寒过去了就冷，寒过去了就热，热过去了就寒，就是代谢啊，新陈代谢啊。地在灵谷地迁，这个大地呀、啊、是有丘陵有山谷，丘陵啊经过这个大地地震来了，丘陵变成山谷了啊，山谷又变成丘陵了，就是这种变化。好，天也是无常的呀、啊、大地也是无常的呀、啊、继而生灭非常，既然是啊天地都是有生有灭而不是常住的，其实心外是法，这是这些东西呀、啊，哪里是离开我们心以外的真实的事情呢？嗯，那么这个是这句话里面含藏什么意思呢？山河大地的变化，山河大地本身是不会变化的呀，它不会变化，为什么变化了呢？众生的业力有变化。这个山河大地是众生的业力变现的，业力、啊、变化了，山河大地也要变化，就是这么回事。这个业力是什么东西呢？业力就是我们心所造，心要一动就有业力，所以不是心外有法的，这是什么？其实心外实法呢、这样解释很好哈。事观一生之中啊，是为千流，这底下观世界念非常，前面是观天地、这里这个世界偶一大师呢就观察，只是我们眼耳鼻舌身意说的、观天地是外面的，就是总相说的、六道轮回啊，一正二报，单独指一报说的了，现在观世界就指正报的世界啊。观察在一生之中啊，这个世界，世是千流的意思，也是变动啊，就是过去是，现在是，未来是，就是时间上的变化。界为方位，这个界呢就是东西南北四北上下的方位啊，就是空间。我们有这个眼耳鼻舌身意，有这么一大块啊，有200磅啊，它会活动，当然它也有占有个方位的啊。事故念念不停啊，这个时间是刹那刹那的呀，变动它不能停留的。界以互对无定啊，这个方位啊它也互相啊是相对的，也没有决定啊，你在动，你在这个这一个身体的动边呢，就说这个身体是西了啊，你要在西边又说它是动了啊，这个也是不决定的。于中岂有时恶时法，在这个身体里边呢、它也有时间性有空间性啊，这里哪里有真实的恶，哪里有个真实的舍受想行识呢？恶、也不可得，法也不可得，实在浅遍计之本虚也。这样的观察呢，就是我们平常啊那个执着心是错了，执着心所执着的那个真实都是空无所有的了、啊，你知道有我，知道有法、都没有那么回事。次观现前一念灵角之性啊，观那个灵角舌受想行识，单独观那个识，这个一念灵角之性，就是现在这一念心，它就是灵，它很灵的，很灵敏的，它有觉之性，就灵角之性。你要观察他是常住真心性净明体呀、那就又一回事了。这底下说既离恶法而知，在一念灵明的心呢，他也是没有恶也没有法的，没有所知之恶也没有所知之法，恶法而知都是不可得的，这样呢就离远离了恶法而知，变成四字菩提啊，那就变成了四字菩提。四字菩提就是大圆镜之平等性之妙观察之，称之坐智，称之坐智主要是妙观察智， 明察自观察，俄不可得，法也不可得，成功了嘛，就得了平等性质，也就成得到了啊、大圆净智成就做治疗。这个四字就是无上菩提，那么就是成功了。所以啊，观灵觉即菩提。不过这个字，这个偶遇大师他这地方他有点微妙，是吧？那你看那文，次观现前一念灵觉之性，即离恶法二执。这个即菩提呀、啊，中间加上离恶法二执，变成四字菩提，这样解释。如果说即菩提，我们这个虚妄分别心就是无上菩提，这样可以吗？嗯，是此在春一元之实性也。这样子观灵觉即菩提呢，那就啊成就了啊，成就了依他清净的依他起性和圆满成就的真实的啊真如性的，这样意思。遍计之本来是空的，只有一个依他起，一个圆成实。但是成佛了的时候，这依他起是清净的，凡夫依他起是染污的。贤虚再无争一罢，把那遍计本空啊，把那遍计之去掉了呢，就没有争一罢。遍计之是至少有我，有个真实的我，有个实体的我，有实体的法。这是争一罢，这是根本没有那么回事，你增加上去的，现在把它增加的去掉，所以就没有这个争一罢。纯实在悟神前罢，这个清净的一刹起性和圆满的真实性真如性啊，在凡夫的时候不觉知有这么回事，因为没有，那么现在嘛成就了，成就了就没有损减罢。非有非无，数气中道矣啊。那么呢，前虚是非有，是非有，这个纯实是非无，那么就是数气中道矣，就是很快的就得无上菩提了，这样意思。所以如是知识得到的，所以你要能这样观察呢，去认识呢，你就很快地得了圣道了。这样子，这个偶一大师这个是说，非有非无，数气中道，是得无上菩提了。那要是说观天地念非常，观世界念非常，观灵觉即菩提呀、啊。我们也去那个藏经本没有去对照啊，不知道这观灵觉即菩提是不是原来有的啊？如是知识得到极意也，应该是啊，要对凡夫说法啊，就是初得无生法眼就不错了，不要说得无上菩提。佛言呢、啊，当念身中四大各自有名，度恶者恶即度，其如还尔？这地方单独说俄空哈，此第二十章啊，四人以四大观身，以地球火风的四大来观他这个身体，而入如幻法门也。啊，这一段文的要义就是这样子。看这个文，身中坚者名地，我们身体里边那个坚固性的就是地大，那个印者自印的就是名水大，难者是火大。动者是风大，这个四大密额了不可得，这个是地大，那个是水火风大啊，各自有它的名字，哪一个叫做额呢？没有啊，哪一个叫做没有额的名字？没有额。我既然是没有啊，那么呢，额是真实意，没有真实性，那么就是如幻如化，不真实的了。密额了不可得，在这个四大组成的身体里边呢，你找那个长恒住不变的额是没有的啊。能成所成，体皆如幻，这个用地水火风的四大来组成我们的身体，身体是所成就的。那么这个能成也好，所成也好啊，他们的体性啊都是不真实的，就像那幻化的东西似的。那个幻术师啊，他拿一个手巾，搞一搞嘛，变成个兔子啊，变成兔子啊， 很多人我们看着那兔子还会跳呢，其实那是假的啊，是没有那么回事。所以我们现在有业力啊，其实这里面这个四大组成身体是业力，用这个四大做材料啊，组成这个眼耳鼻的身啊，当然还有一个意根。那么这里边呢也是一样的，也是如幻如化，不真实的，不是真实的啊，随时就会变动嘛，啊，刹那刹那的变异。那么他要是啊稍微的冷了一点，冷了一点的身体也受不了，热了也受不了啊，你又吹他一棒子他也受不了，还不如一个大树那么坚固啊。所以是如幻如化，不坚固，不真实啊。哪这里面哪有一个真实的鹅呢？是这么意思啊。就像这个，或者用梦做比喻也是很好啊。做梦的时候在床上睡觉了，但是梦中是到扭腰去了，醒了知道我还在床上睡觉吗？哪里到扭腰呢？说到扭腰那是在这虚妄分别啊。可是在需要分别的时候还是很清楚的，真是到纽约去了，还和朋友在一起还吃饭呢。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有要无，一看是很明显的有，实在是没有。所以就是吃假的，就像那个手巾呢变成个兔子，那个兔子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所以这个我们学习佛法啊，在凡夫的呀、啊执着心上看呢，很难知道一切法是假的，不容易，不容易知道是假的啊。但是佛会善巧说法，说是个比喻来，我们用这个比喻啊，去观察我们所执着的境界，就慢慢的、慢慢的就契入了，就知道是假的。真实知道是假的，就是圣人了。凡夫是不知道假的。说体皆如环，是能观所观已不如环，所观的是假的，能观的一念分别心呢也是假的，那个分别心也是因缘所有哈，所以啊它也是如幻如化，也不真实。于一幻欲也便可通达空假中理，在这一个幻化的比喻上就可以明白什么是空，什么是假，什么是中的道理了。这幻化的比喻，幻化本身就是假，通达它是毕竟空啊，空也不可得，假也不可得嘛，就是中了。所以故知四大观身呢、啊，是四教的总护也。这个偶一大师又把这一段文啊说得很高深，说是观四大各自有名独鹅子。实在这就是藏族没有四教都在这里了，这个意思。佛言：因随情欲求于生明，生明显著身已故矣。这个我这样说，我将来是能见到，能会拜见偶一大师的。我一大师可能会喝死我，啊、你怎么可以不随顺我的意思？说佛言呢、啊，人随情欲啊，求欲生明，这是第二十一章啊，甚明好明之人呢、啊，不为无疑，而且身有损也。那、这一段文是这样意思哈、啊，人随情欲啊，求欲生明。我们这个凡夫人呢，当然各有所好啊，有的人是特别愿意名，好名啊。那么他这种人呢，他的呀、啊、多数是福报大的人啊，福报大，智慧也很灵，那么呢他的派力也是很强的，所以他就啊随顺他这个情欲啊，求欲生名。那么他好名的这个情欲也是很强的，他就是想出了种种的办法啊，想出了种种的活动，去寻去去求这个声名啊，求这个好的名声啊，在社会上的名誉很高，大家都很敬仰的啊， 世界是很快乐啊，这样子。生灵显著，求生灵啊，尽管求，但是不是一天两天就成功了啊，所以要经过很久啊，是成功了。有福报的人，他有那种自在力，他就是能成功的啊。能成功了的，他的生命是显著了，大家都知道，乃至全世界都知道啊，身已不已。但这时候他的身体啊，已经老了死了啊，故意身体老死了啊。贪嗜长名而不学道，忘功劳行啊。求了名啊，这个名是假名，一定要有道德，道德是真实的。有了实至名归啊，他就会有名啊。但是要是不以道德呀，不去修修道德啊，用其他的手段呢、啊？去求名的话，那还是有问题哈。那么贪嗜长名而不学道，说是这个人呢、啊，这底下就批评这件事哈，是贪着爱着世间上一般人这个寻常的这种名声啊，名气高啊，名望大，就做这件事，欢喜这个虚名而不务实。所以不学习道德，不学习圣道，那个精神那么样的好，派力那么强，他要修学圣道很容易成就的。这个心力强的人呢，修学圣道容易成就，但是他不学道，他去呀、啊，去求名，是忘功劳行啊，他呀、啊、白费了很多的功夫啊。来劳苦他的身体呀、啊，成功了又怎么样呢？那个虚名值几个钱呢？哈，可能虚名名还是必须对他是有利有用的哈，但是实在是对修道来说，实在是一点用也没有。是忘功劳行啊，这表示啊求名啊没有什么好处，这个表示这个意思哈。求名是没有什么利益的，是譬如烧香啊，虽人闻香，香自灰呀。这底下说一个比喻哈、啊，比如这个一个人烧香，啊，是这个香烧了以后呢，这个香烟呢、啊、就飘散到各处，别的人就会闻到香，哎，这个香是不错、啊，这个香的味道蛮好啊。是那个人呢做了种种的慈善的事业，或者是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事业，那么大家就在宣传的时候，别人也会闻到啊，这个人很好，对于社会上有贡献啊，啊，这个人怎么怎么有修行啊，怎么闻得香。而他呢不是修道德，只是求名，求名这样成功了以后，香自己这个香已经变成灰了。这香烧完了变成灰了啊，那么为身之火而在其后啊，那么这个人就是生命显著，身已故，已经死掉了，是的，死了以后啊，为身之火而在其后，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求名的时候啊，如果完全是合法的，是如法的，是清净的，那还好。如果有一点呢机心，有一些呀、啊、不法的手段，那里还有因果的问题的呀、啊。你不但是也、很多人呢会挑你的毛病议论你、啊，恐怕那个因果那个地方你还要负责任的呀、啊，对你还要耳在其后、啊，你可能要到三个道去走一走的。那么不但无疑啊，而且身有损也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求名不是太好哈。佛言财舍于淫，淫之不舍。譬如道印有密，不足一餐之美，小儿视之啊，则有割舍之患。 这是第二十二章啊。圣灵才舍之未寡而伤害甚多啊，有智者呀不可类比小儿也啊，是这样子的意思。佛说啊，财舍于银，世间上这些财货金银财宝啊，啊和这个舍，这个舍欲啊，那这两种事情啊，对于银来说啊，银都是不能弃舍的啊，又是贪财又是好舍的啊。那么这样做贪爱这个财舍有什么不好呢啊，说个譬喻。比如刀刃有蜜，刀的那个锋锐的那个印上面啊，啊有涂上蜜，涂上蜜那个蜜呀、啊，那个蜂蜜是啊是甘啊甘美的，啊是人所喜爱的，但是很少啊，啊不足一餐之美、啊，这一餐还不够，问的很少的。很少的呀，有智慧的人当然不贪着啊。那个小儿呢，这小孩子他没有智慧啊，他就用舌头去舔去啊，再有割舌之患，就把这舌头割掉了啊，割坏了啊，都有这种患。这是个譬喻，但这底下没有合法，没有合法也可以用这个法，也就可以明白了啊。是，那么就是啊。这个法上是偶一大师说、啊、圣灵财舍之位也是很少而伤害甚多呀、啊、就可能够伤害你的生命啊啊，要是修道之人把法身慧命都损失上都损失了、嗯、还造成了很多的罪过了、嗯、所以不应该去啊去贪着啊财舍啊，不应该是这样子。这个前边一章呢是说好名，好名啊是无益而有损。那么假设这个人想好名没有什么好处，那我就不好名，我就好财舍啊，可能有这个问题。那么佛说财舍呀、啊、使令你更糟糕啊，更不好了啊。小儿是这有隔舌之患呢、啊、咱们呢、啊、这个文呢、啊也这个文也很好，也可以把它背下来，常常念一念呢，也会警掉自己啊。佛言：言系于妻子舍宅，甚于牢狱。牢狱有善思之妻，妻子无远离之念呢。亲爱于舍，妻淡去此，虽有虎口之患，心存甘服啊。投泥自溺，故曰凡夫透得此门，出尘罗汉。这是第十二十三章啊，圣灵妻子舍宅呀、啊，能是埋没淫而劝意疏远离也啊。当然这些话是修行人才能说这个话哈、不修行人呢说这个话心里面不舒服哈、啊。佛言呢，言系于妻子舍宅，这个淫呢，为爱这个妻子啊。也爱着这个妻，也爱着这个儿。这个我前现在不足五十年啊，四十多年了。我在沈阳听一个法师啊说几句话。这个法师呢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这个庙上呢有个监院，这监院呢他是半路出家。他这个人必须有多少办事的能力，所以他出家以后呢，那个方丈啊就请他这个庙里面管理这些杂物。然后这一天有病了，他家里的儿女就来看他。那么旁边有别的法师就看见他的儿，就看见他的女了，看见，然后啊，他就对人说：“如果我有这样的儿，我有这样的女，我不出家了。”这是那个儿那个女不是他的儿女啊，他就看到了以后就动心了，就爱到这个儿，爱到人家的儿，爱到人家的女，但是他本人是肯出家， 他能放弃，那是出家修行。所以是在上面说因系于妻子舍宅呀，就是爱着这个妻，爱着儿，爱着自己的房地产，好，就被所爱的境界绑住了啊，就绑住了。绑住了有什么不好呢？甚于牢狱啊，就是因犯罪了啊，被法庭判罪啊，放在牢狱里头失掉自由的，在那里受苦，感觉到牢狱很苦。但是人系于妻子舍宅呀，比牢狱还要苦啊，比牢狱还要苦。怎么知道呢？就是说牢狱有善思之妻，妻子无远虑之念。说到牢狱里面呢，虽然是苦啊，终究有一天呢会释放的啊。说判了无期徒刑了，但是政府有时候大赦，大赦把你还是放了，还是放了，放了又恢复自由了，还是有一个时间性的。这个妻子呢，不是无远离之念，没有说我离开我的儿，离开我的女，离开我的妻，没这种想法。所以这个是意志力啊，把你困住了啊。情爱于舍，妻惮去痴啊，这底下呢又解释啊，这个人系于妻子舍宅的这种啊，这种苦恼境界啊，情爱于舍，妻惮去痴，这是这个人呐、啊，这个他这个情爱呀、啊，为色所弃啊，为这个为妻子所弃抛啊。这个爱着的到什么程度呢？哈、啊，是期待去世，就是有什么辛苦的事情，他都不怕啊，他都去做这件事啊。虽有虎口之患呢、啊，心存肝腑啊，这就举出这么一个例子，说是啊，妻子有什么问题需要去解决、啊，解决会有老虎被老虎吃的这种可能哈、啊，但是他也不怕。不怕这虎口的这种啊灾祸哈、啊，他心里面还甘心的去做这件事，屈服于自己的妻子的呀。这个服啊，实在就是爱的意思。你爱的这，你爱在哪里呀、啊？你就会服于哪里，屈服于哪个地方，也就悲曲的意思。你爱谁，你对谁能够悲曲？你要不爱就不一定，所以这个这表示啊，这个爱啊，使人的细胞人到这么个程度。这个是《百喻经》是哪有一个比喻，说是啊，一个穷的夫妇，穷的夫妇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城市里面有个节日，很多人呢、啊、穿上好衣服啊啊，大家就去参加这个机会。那么他这个穷夫妇这个太太也要去参加，但是他自己穷啊，穿的也不大好哈，那么怎么办呢？就是能够带上一朵花也可以去参加这个机会。那么就对丈夫说你想办法弄一个花给我，我去参加这个机会，如果你不给我，我就不给你做太太了。哎呀，这个穷的丈夫一听见这个话，心里很害怕。他说怎么办呢？我没有钱去买花呀。哎，想出办法去偷去啊。那么就到这个国王的花园里面去偷这个花。偷这花的时候啊，他就啊，好像就是莲花池里边的，他去偷这花。偷这个花一偷的时候，这就有声水，在水里面走就有声音了。这声音的时候，这个里面有看守的人呢，就招呼你是谁啊？他说是我。他就说是我。哦，人一下就把他抓住了。哈，你来偷我们的花，犯法了。犯法了嘛，就抓去。走到半路呢，这个穷汉说。就削这个鸳鸯鸟的叫，削这个鸳鸯鸟的这个鸣声这个，那么人家这个看守的人说，你将才在水里面这样叫呢， 我可能不抓你了，你现在叫没有用了，我还是会抓你。那么这件事呢，就是表示什么呢？表示爱着这个妻子，如果这个事情办不到，宁可去做贼呀，也要满足这个妻子的所愿。这就是啊，这个爱呀，使人也会这样子哈。这真是苦，真是很苦，很苦嘛，心存肝腑哈，投泥自溺，这等于是呵斥了。所以一个人呢，入到泥里面，陷溺在里面出不来了，没有办法出来的。所以呀、啊，是妻子无远离之念呢、啊，故曰凡夫啊，这是平凡的人是这样的。透得此门，除尘罗汉呢、啊。如果你能从这个境界里面解脱出来，你就是除尘离欲的大罗汉了啊，就是圣人了啊。这是第二十三章，身听妻子所宅的埋没人，而劝意疏远离也。欲界以男女眷属为妻子，啊，种种的宫殿呢为所宅。舍界天呢以未禅为妻子，因为舍界天的人呢，他那个禅定使令他非常的呀、啊、快乐，所有清安乐啊。四禅天呢为舍宅，那个天呢是他的舍宅，他也是有宫殿的哈，宫殿舍宅。无舍界天呢以慈定为妻子，无舍界天的呀、啊、那个禅里面的观慧不够，所以是慈定。舍界天里面还有一点观慧，所以那个慈定啊为他的妻子啊，是爱着处。这个四空天呢是舍宅，爱见所事，患通苦口，苦口这底下解释了，虽有苦口之患啊，这个爱烦恼见烦恼啊，来苦恼着我们这些生死凡夫啊，就等于是四，已把你咬住了啊，是患通苦口，这种灾患呢、啊，同于为老虎所咬了哈、啊，冲泪言之啊。是二称以解脱为妻子，用这样的意义把这个厌身扩大这一类的话来说的话呢，这个二称人呢以解脱为妻子，他见到真理里解脱了啊，爱烦恼见烦恼生死的苦恼了，那种解脱境界就是妻子啊，偏真涅槃为所在啊。他能安住在那个不生不灭的地方，那就是他的房子啊。全教以游戏神通为妻子，全教就指菩萨哈、藏教的菩萨、通教的菩萨、别教的菩萨啊，以游戏神通为妻子，就是度化众生的时候有自在的神通力啊，那叫做妻子。除真奢虚为所宅，他能从那第一空里面出来，在四书地里面活动，去度化众生，那么呢，这就是他的房子。透得空有两门呢，方成中道无生之国，能超越阿罗汉的偏真涅槃，也能超越菩萨的呀出真奢虚的这些境界。那么就是透得空有两门呢，你就可以成就了无上菩提的啊，无生之国了。佛言：爱欲莫甚于舍，舍之为欲，其大无外，赖有意义。要使二通普天之音，无能为道德也。此第二十四章啊，声明舍欲为众生的重病。佛顶经就是楞严经，因心不除啊，尘不可除的。是爱欲啊，莫甚于舍。我们凡夫啊，有很多的爱欲，舍身香味触，各式各样的个都是爱啊，爱名、爱财啊，欢喜写字，欢喜画画，很多很多的爱，欢喜烧饭啊，欢喜做饼，这很多很多的爱。但是这么多的爱里边呢，莫甚于舍，没有一样的爱啊，能像舍欲那么样的厉害的啊。 舍之为欲，其大无碍。这个舍的欲，爱招啊，舍的这种欲啊，他的那个力量的大无碍啊，没有再能超过他的了，超过他以上的了啊。赖有一啊，幸而啊，只有这么一样哈、啊。只要使二通，假使啊，要有另外有一个欲是同于舍欲的话，普天之心，普天之心啊，就是天下所有的人无能为道的，没有能修道的了啊。佛言爱欲之言，犹如直具逆风而行，必有烧手之患。第二十五章，甚明爱欲之不可习近也。你不可以亲近这个爱欲啊！哈、啊，这个爱欲的人呢、啊，爱欲心重的人呢、啊，犹如直具逆风而行，就像拿着火把啊，逆风而行。这个风吹着你这个火呀、啊，就会必有烧手之患的事。不要烧你的手啊，有这种的、啊、苦恼。那么呢，逆风把炬，未有不烧手者啊。逆风拿着火把，这个火被风吹回来了，就会烧你的手哈、啊。习近爱欲，安得不损净法身，害方便手也。这个习近爱欲的人呢，就是啊，这个风啊，逆风。这个风是什么呢？啊，逆风。这个风啊，是比喻圣道，啊，比喻圣道。你顺着风呢，这个风把这个火向前吹，就烧不到你的手。你逆风呢，不顺于圣道，你爱着这个爱欲的时候，这个欲就会烧你的手。烧手习近爱欲，安得不损净法身？这个我们的心要被爱欲缠缠住啊。就不能修修戒定慧了，不能修修戒定慧呀、啊，你就损害了你的定慧，你不能见到第一义谛，就净法身不能出现了啊，害方便手也、啊，那么你也不能有方便的智慧啊，做种种功德利益众生了。是天神现欲女于佛，欲坏佛意。这天神呢？就是佛成道之前，这个天神就是第六欲界第六天啊，他化自在天这个魔王，他现那个欲女啊与佛，就是他的女儿啊，三个女儿，又把他女儿奉献给佛，目的是什么意思呢？想要破坏佛的道心。佛言呢，佛就说：“格囊众会呀、啊，而来何为？”这个格就是皮，这个皮囊里边呢都是秽，都是污秽呀、啊。你到我这干什么呢？去无不用，你去吧，我不用这件事。是天神欲敬，那天神对佛、啊、更加恭敬哈、啊。因问道义，佛为解说。那么因此呢，又请问佛、啊、这个菩提道的呀、啊、深意。那么佛为他解说以后呢，他就得须得皇国了，得圣道。此第二十六章，明佛不为魔摇啊，佛没有被他扰乱，谁能够化倒魔得成圣道了？天神呢，即是魔王波旬，佛出成道的时候啊，先行假兵啊来害佛，而不能害佛。赐现三女。又不能咬佛，不能咬烂佛，乃归佛嘛化而正到出国了。人能观的女人呢，为葛囊众会呢，咱人亦得除，自他俱利。佛言：夫为道者，游木在水啊，就是我们修道的人呢，就像那个木头在水里面飘似的，循流而行，顺着这个水流啊，就流下去。啊，不处两岸，不要处到这个此岸啊，这两个岸不碰到两岸，也不为别人拿去，也不为鬼神所遮碍，不为回流所住。这个水有的时候回转，它不向前流回转，那么这个木头就在那回流停下来了，也不会不为没有回流，不为回流所住，一步腐败，那么这个木头也不会烂。无保此木决定入海，啊啊！保险 这个木一定是入到大海里面去的，这是个比喻。在法上怎么说呢？说修道的人呢，不为情欲所惑啊。这个两岸呢，就是比喻啊，这个情欲啊。我们修行的人这一念修清净心呢，不为这个情欲所迷惑，就是不出两岸；不为众邪所摇呢，就是不为人举，不为鬼神所遮啊，这样子。精进无为，不为回流所住呢，就是精进啊，不懈怠的意思。回流表示懈怠，现在不能修行了，就停在那里了。现在精进呢，就是一直的向前进步修行。这个一不腐败呢，就是无为的境界。这个无为这个地方有道理，你现在我有解释。无保此焉，必得道矣。是这个木头一定流到大海里面去，就是保此焉，必得圣道了。此第二十七章啊，欲明修道，须远离诸障啊。前面说是啊，不要求名啊，不要好财，也不要好，不要爱财，也不要好财啊，这是种种的过患。这底下这个地方是总说的，总说这个字，说欲明修道，须远离一切的障碍。两岸呢，一遇情欲，譬如啊，这个情欲的烦恼，再有见思情欲。情欲啊，有几种，一个见也是情欲，思也是情欲，无明情欲，无明情欲就不知道是一切法是毕竟空的，不知道是无我的，这是无明。无明是情欲的根本，见思情欲啊，单眼生死，这个恶见和这个贪嗔痴的思，这样的情欲呢，是爱着生死的，如出此岸。无明情欲，单眼涅槃，如出彼岸。这个就是说，这就更深一层的意思，就是阿罗汉呢，也还是有着无明的，就是对着圣妙的实报境界，他还有着取着心啊。那么就是无明情欲，单眼这个涅槃，对于这个毕竟空也有微细的取着，就是单眼涅槃，如出彼岸。人即鬼神，一遇众邪。不为人取，不为鬼神所遮呢，这两部分呢，比喻其他的种种的错误的不如理作意哈。这边说出来，爱王所缠呢，如为人取啊，爱着舍生相为处啊，就像是网似的啊，被这网缠住了。就像为如为人取的比喻，见王所服，你呀、啊，执着恶见，执着常见，执着边见，执着邪见，各式各样的见，这也是个网，为这个网所服住了，如为鬼神所遮。回流所住呢，正与精进相反，精进是向前进步，你不向前进步，我这个水流着向回转旋转，那就是表示懈怠的意思。腐败是什么意思呢？正与无为相反，那个无为就是不腐败，它没有生住异灭。盖不能执心正念真如，每欲进而反退，是如流急返回，不达无为法性。在着相所修腐慧，众称腐败，故必不为生死涅槃情欲所惑。这个解释得很好。盖不能执心正念真如啊，这个修行人呢，你不能够无分别心，这个执心在这里就是无分别的意思。好了，正念呢，这个也修行人呢要有所缘境，所缘境当然应该是以自己的舍受想思为所缘境哈。那么念这个舍受想思都是毕竟空的真如啊，如果你不能这样念呢，没欲进而反退，常常是你想要向前进，你反倒向后退了。那么意思呢，这个正念真如是无为的境界，你不能契合正念真如，一定是有所得，在有为法上啊细论，那么就是退了，等于是退步了。如流急返回，你像那水流啊流得很急啊，它就向回转， 这样子嘛，就是不达无为法性，在招相所修福慧。你不通达一切法无生无灭的法性的时候，你就会爱着啊所修的福，所修的慧。你修福本来是很好，修慧也是很好，但是你一执着，你就变成有为法了，就变成有漏法了。这样这个有漏法就是要生老病死，那就变成腐败的，就坏的。好，故必不为生死涅槃情欲所惑。所以修行人呢，你一定要正念真如，你就不为生死的情爱、涅槃的情爱所迷惑，不为爱见的众邪所扰乱，正念真如而精进修行啊，了达法性本来是无为的，是得道可保矣。这位人能得圣道，可以保证了，可以保险你一定就得圣道了。好了，就讲到这里好。
第二十九页，佛言甚如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，甚无于舍慧，舍慧即幻生，得阿罗汉矣，乃可信汝意。此第二十八章，身戒一马难调，而舍惑一臂也。我们的这个第六意识啊，这个是妄想纷纷呢，很难能够使令它寂静下来。就像那个恶马，你想要使令它调顺，随人意的使用啊，是很不容易的哈。这一马是难调，而舍惑一臂也。这个就是爱欲之心呢，是使令人能够得到灾难祸患的，应该要躲避，应该避免。这一段文的大意就是这样子。佛言甚无信如意，我们呢发心出家啊，做了出家人，你对于自己的这个第六意识啊，你不要信任它，你不要信任它啊，不要因为它是一个很靠得住的，不能这样啊。如意不可信，你这个第六意识啊是不可以相信的。因为我们啊才来到佛法里边呢、啊、修行，这个内心里边的烦恼业障无量无边，都还没能够调伏啊，所以这个心的活动啊有烦恼同他在一起。如果相信他的话呢，就会啊做出了种种罪恶的事情，所以不能相信他，应该要啊要调理他，要净化他才可以的。甚无于舍慧，这个造出容易啊犯的错误呢，就是这个爱欲之心，所以呀、啊、要谨慎呐、啊，要束自己的身口意，你不要啊与这个舍相会欲，不要这样子。那么与舍相会欲有什么不好呢？即祸生，就会呀、啊。造出来很严重的罪过，所以要避免这件事。得阿罗汉矣，乃可信如意。这是到什么？我这个我的心呢、啊？我做什么事情都由我的心来决定的。我要不相信他，这个事情很难了、啊、哈。 但是由于学习了佛法以后呢，就会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啊，什么是错误的，什么是不错误的，这样子啊，来调整自己的内心，就可以避免了罪过了。我们不能够心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不可以这样的，一定要啊由这个经历论的佛法做我们的老师，以法为师哈，以戒为师，以法为师，要这样子才可以。那么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呀、啊？我们修行到了什么程度的时候啊，才可以呀、啊？相信自己的意念，说得阿罗汉矣，乃可现如意。你修行啊，到了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到了四果得阿罗汉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才可以啊，相信自己的心，这个心怎么样想都是合理的，那个时候才会没有过失。在初果、二果、三果的时候还有问题呀、啊，这可见是啊，这个修行啊，真是啊，不是简单的事情啊。这个孔夫子说：“随心所欲不逾矩。”这要是用佛法的态度来看这句话，可是不得了哈！啊，他就可以相信他的心了，随心所欲不逾矩。我心里呀，随我心所欢喜的呀，都是合乎规矩的，不会违反规矩。这个见这个程度很高了。此第二十八章啊，身戒一马难调啊，这个内心不容易调，要到阿罗汉才是调了。就是到初果圣人呢、啊，他只是分别的恶执去掉了，俱生的恶执还在啊，贪嗔的烦恼还在的呀。不过当然和凡夫不是一样啊，而舍祸已毕也。众生无始以来，只因知情率意，久受轮回，未证阿罗汉，常与无明爱见慢举，岂可自信如意，而不是推减也？啊，这就是说出这个理由来。这个我们这个生死里流转的这个凡夫人呢、啊，从无始到现在呀、啊，只因为呀、啊。知情率意，就是放纵自己的呀、啊、这个心情啊，率意随顺自己的心所欲，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啊，不管说是这是道德的，这是不道德的，不管这件事，我欢喜做就这么做。这个众生从无始以来就是这样子做事的，所以呀、啊，久受轮回。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啊，还没能跳出轮回之苦啊，未证阿罗汉果，没能到那么个程度啊。常与无明爱见慢居，我们这一念的灵明的心呐、啊，它是常是无间断的呀，和这无明啊，没有智慧，明明是智慧哈、啊，没有智慧就是愚痴、啊，和这个。可是爱啊，可是见慢在一起，在一起，我们这个灵明的心和这么多的烦恼在一起，这个文是讲过的啊，这里不说了啊。岂可自信如意，我们这个心呢和啊随时烦恼活动，这个就像是一个国王啊，所以这个受这个奸臣的控制啊，奸臣说怎么做他就随时怎么做，就是做出了很多要带老百姓的这些罪过的事情。要是这个国王随着这个有智慧有良心的大臣，不是奸臣哈、啊、这个魏征啊，这个唐太宗他有一个他的一个大一个重要的一个臣就是魏征啊，是谏议大夫是什么哈、啊？这个他 唐太宗魏征说希望啊陛下不要说我是重臣，不要说我是重臣。那么唐太宗说那么应该是什么呢？他称我为良臣，良好的良，我是良臣。说忠臣有什么不对？你忠于我不是很好吗？说不是，如果是陛下有错误的事情啊，我不能忠于你啊。所以这个忠不一定是好，要良呢就是一定是好的，那才可以啊。所以这个我们的一念心呢，就和这些奸臣呐、这些坏蛋在一起活动，就和这无名烦恼在一起。无名烦恼是我曾经讲过，就是不明白一切法是因缘生的，是缘起的，啊，这就是不知道是无我的，啊，不知道是无我。那么不知道无我，那么就是啊，就是叫做恶痴，不知道无我叫恶痴，愚痴的痴叫恶痴啊。这个恶爱应该先把这个见呢放在前面，恶不知道无我就是知道有我，知道有我们叫做恶见，知道有个我。那么知道有我以后你就爱这个我，叫恶爱。那么第四个就是慢，感觉自己呀 很了不起呀、你们都不如我，就是这个恶慢。这个高慢心呢、高慢心和这个嫉妒心呢、有关系，和嫉妒心有关系啊。因为你一高慢了，人不可能啊样样都是特别呀、优秀的，只是一部分哪一样优秀，其余的不可能是优秀的。如果优秀了呢，他就会慢啊，慢。但是别人也会有些优点呢、也会优秀，因为自己感觉自己了不起了嘛，别人要也有优秀的地方，心就嫉妒了，就会嫉妒。要是这个慢心，没有慢心的人呢，别人有优点的时候啊，也有可能会嫉妒，有可能不嫉妒，这也可能这个心理上也是很复杂的哈。但是嫉妒和高慢呢，将来会得什么果报呢？如果没有因为嫉妒而去造出来很严重的罪过，只是心里面嫉妒，这样的话呢，将来呀、再得人身的时候啊，这个地位卑下，地位卑下，叫别人瞧不起，就会有这种果报。这个嫉妒和高慢会有这种果报。所以这个是昨天是前天讲的呀，这是你种田的时候啊，施肥啊，或者浇灌溉水呀、这个肥和水呀、应该是来生长那个苗啊，家苗啊，谷啊，是麦呀、或者什么，或者是苹果，或者是橙子，结果不是，是一个生草，是一个生草。就是我们学习佛法了、或者是、修福修慧呀、能够增长自己的善根啊，能够弘扬佛法广度众生，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才对。结果生了高慢心，瞧不起别人，这不就是搞错了啊？所以这上面就是我们的这一念灵明的心呢啊，就和无明和这爱和见和慢在一起啊，就常去啊起惑造业，受了很多的苦恼。所以我们的灵明的心呢，无始劫来就这样子啊，那么岂可自信如意呢？我们怎么可以相信我的心呢？怎么想都是对。